看来学法的中国人，他们有进步，这个龙婆可以看得到。事实上，法是中性的，并不是泰国人的。泰国也是从印度那边承接过来的。佛陀开始说，佛陀是否能够出世，法依然都已经存在了，因为法就是真理跟实相。是有佛陀出世还是没有佛陀出世，实相就永远都一直是实相，只是说佛陀他是第一个能够发现这个实相跟真理的人，然后宣扬开来。他所教导的法，如果我们好好的去学习了之后，动手去实修，我们就会像佛陀那样抵达纯净无染，再也没有苦。比如今天是上宝节，是佛陀讲法，为别人讲法，第一次讲法。事实上，在他见到五比丘之前，他见到过别人，但是那些人不要，他们没有兴趣，也就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。其实佛陀已经知道了，提前就知道了，真正准备好的人是那五比丘。别人见到他了之后，他们并没有请教法，并不是真的有兴趣。遇见了五比丘，五比丘最开始心里也不愿意接受佛陀，因为五比丘连着于以前的习惯，说修行必须要让自己受苦，修苦行，从来没有想到过说如果不折磨自己，怎么可能提升道与果涅槃。但是福报是存在的，一旦佛陀稍微提醒一下他们，说他从来没有自称说自己是佛陀，但是现在开始说了，所以你们试着听一听，五比丘才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听法。最开始就教导修行人有两样是不应该做的，他说有两样的事情对于修行人，也就是出家人修行人不适合去享用的，不适合去走的。我们现在看他事实上教导的不仅仅只是修行人，对于一个修行人有两个是不值得去走的。第一个就是欲贪心，放任自己的心随顺烦恼习气，不停地迎合烦恼习气。有的人有一些观念认为说，多多地去迎合烦恼习气，直到心厌倦了。比如有一些学说教派，他们希望可以摆脱五欲，一定要多多的品尝五欲，享用五欲，直到最后厌倦。佛陀说，包括吃啊、睡啊、五欲，怎么去品尝都不会有够的。这个暂时的厌倦，很快又会有再次有想要，那个不是很好的方法。放任自己随顺烦恼习气，那个是最错的一个极端。如果我们是修行人，放任自己随顺烦恼习气是什么样子的状况，也就是迷失，迷失去看 迷失去听声音，迷失去闻，迷失去触，迷失去尝，迷失在心里面去想、去思维，心伴随着迷失，有时候会有贪，也会有嗔进去而已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想切入真正的中道，也迷失，迷失走神，那个是第一号天敌，修行人的第一个敌人。那些迷失走神的人，在迷失的一瞬间，就已经被痴已经完全控制了，已经是不善心了。一旦迷失，比那个更厉害的话，就会升起贪，升起嗔，紧随而至。迷失是其他烦恼习气的一个起点。为什么它称之为欲贪行？因为心迷失到五欲，实际上是五欲的那些所缘，也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就是五欲的这些所缘。想到这个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个属于五欲的所缘，五欲的对象。真正的五欲其实就是贪，我们心里面的贪。他们的食物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那个五欲的所缘，那包括心方面的那种想到五欲。想到五欲，有的人说那个不严重，但事实上这个很严重的。云龙坡教的出家师父，年轻人来出家，心里面有贪欲、有淫欲，这个是很自然的。那个因为性荷尔蒙会运作，如果我们有决心，我们心没有迷失，没有迷失到色身相位处，或者是迷失去想这个色身相位处，那些五欲，如果我们迷失到色里面，我们就会忘了自己；我们迷失到声音里面，我们就会忘了自己；如果我们迷失到气味、味道、身体方面的触，或者是我们心里面想的一些内容，我们就会忘了自己。一旦我们忘了自己，我们就无法去学习身心的实相，开发智慧，或者是修习毗婆舍那。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以让我们证悟，抵达纯净无染，那个是在学习认识了解生根心。如果我们没有决心，我们迷失了，迷失去看，忘了自己，迷失去听声音、去触、去尝，迷失去心里面去想、去演绎造作。在我们迷失的一瞬间，有声忘记声，有心忘记心，因此迷失我们随顺烦恼习气，那个是太松了，那个对于修行属于太松了，这个就不好用，那个属于太松。对于一个修行人，第二种不值得走的佛陀的开示就是修苦行，让自己受苦，也就是打压身、打压心。修行人几乎100%，一百个人里面有一百个人开始的时候都会去打压身、打压心，以为说如果打压到位的话就会体证道与果，那个不会证悟的，那个只是让自己受苦，心会苦闷，禅定也不会升起。一旦苦闷，禅定也不会有，禅定没有，智慧就不可能升起。我们往往以为说做什么东西拼命的去做才会很好，真正好的修行人必须要非常的严格、非常的严肃，笑也不可以笑的，笑的话说的是贪。走快也不可以， 因为说这个心态散乱了，做什么东西一定要这个慢慢的，然后非常的庄严，打压身，打压心。有的时候想修行，一旦动手去打坐、休息禅定，想到打坐的时候，就开始摆姿势了，一定要做得很酷。事实上，禅定并不在于知识，禅定在于心。我们一旦想到休息禅定，就一定要先打压自己，要这么做。有的人打坐做得太紧了，最后导致脖子都僵硬了。一旦把身体打压到位，就开始打压心。打压心有好几种方式，有一种人强迫让心昏昏沉沉的，让心迷迷糊糊的，还有另外一人就是把那个觉知提得非常的强，然后心是僵硬的。一旦想到修行，一开始就开始打压身，打压心，这个就是对于一个修行人不应该做的。因此有两个事物对于修行人是不应该做的，第一个就是忘记身忘记心，第二个是打压身打压心。这是龙婆从那个巴利文里面翻译过来，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的明白。欲贪行，也就是忘了自己的身，忘了自己的心，一直是沉迷在色声香味触，沉迷在念头里面。受苦行就是让自己困难，打压身，控制心。比如有的人进行进行到这个残疾了，再去逛商场逛几个小时都可以逛，但是进行到半个小时就几乎要死了，太苦了，因为走错了。佛陀从来没有教导说进行啊必须要以哪种姿势去走，他教导的非常短。各位修行人在往前迈步的时候要觉知，退步的时候要觉知，往前走觉知只是往前迈步，要清楚的知道走，要清楚的知道在走。清楚的知道的意思并不说是清楚的觉知，清楚的知道的意思是以觉心和智慧在知道。以觉心知道的意思就是看到身体在走，心是观者。以智慧知道的意思就是看到说正在走的身体不是我，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们，这个称之为清楚的知道。佛陀并没有开示说走一步的时候有好几个节奏，从来没有这么教过。我们是自己想出来的，后面的人创造了一些经典。因此如果两边的腿不一样长，我们这个一跛一跛的也可以进行，走的时候知道在走，看到身体在走，心是观者。如果有智慧去看到说这个走的那个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这样不断的去觉知，这个称之为精行。精行就是这么简单。他说在坐的时候要清楚的知道坐着，别当下这一刻我们坐着，如果我们的心走神，我们就不知道坐着。如果我们坐着去紧盯很苦闷，那个也不是在觉知。他清楚的知道坐着，知道坐着就只是知道，但是要正确的知道。以觉心知道和以智慧知道，觉心知道的意思就是说看到身体坐着，心是观者。以智慧知道的意思就是说看到这个坐着的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，仅仅只是一堆物质，就像一个机器坐在这里，不是我。这个称之为清楚的知道，正确的知道。因此修行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做什么不自然的事情，要走的时候必须要有这样的姿势，那样的姿势，要做必须要做这个姿势那个姿势。现在已经坐着了，龙婆说话大家打坐，现在已经坐着了。禅定是属于心方面的事情，而不是身体方面的事情。有的人走得很漂亮，走的就进行非常的漂亮，直接去训练那个走模特步，那个很漂亮。但如果没有决心的话， 在我们在走得很漂亮，那心里面很自豪，说我走得很漂亮，这个贪欲已经进来了，烦恼习气进来了，无论你走几个小时多么漂亮，都没有在修行，那个正在迎合烦恼习气。因此如果我们要以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，以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，这个心的禅定是心跟自己在一起的状态，没有忘了自己，没有打压自己，没有忘记自己，没有走神，没有打压自己，就是没有紧盯，那个就是心契入到中立，然后有正确的禅定，这个是正定，也就是正确的禅定。而且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感知这个身的运动变化，心的运动变化，以安住变成智者观者的心，有正确的禅定。如果这么去修，不久智慧就会升起。智慧是看到身心的实相，那个称之为身心的实相，其实就是三法印。因此我们如果修行修对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，看到心无常苦与无我的，这个称之为修行正确了。如果修行的话，然后身体是僵硬的，心也是呆滞的，有时候很快乐很宁静。在两个星期之前，龙坡走过来看大家，有好几个团体，有一个团队全部都是呆滞的，打坐的时候心都是呆滞的，很快乐，但是是那种吸鸦片式的快乐，但是如果太快乐就会发疯了。龙婆小时候有一种植物，一定要很老才能够听到那种植物，那个是最好的，能够对治癌症，然后全国到处都种的有，结果得癌症的人更多了。后来还不大不认识吗，就是不停的有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，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只有好处没有缺点，除了法，法有的只是好处没有缺点。在这个世间所有的事物，既有优点都会有缺点，有五欲带来的快乐，也会有五欲的忧患。比如有的人需要让别人接受我们，别人认可我们，但是又希望自己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。如果想让别人认可你，你就必须要跟别人在一起，尤其是越有名的话，你就越不可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还记得吗？有一个明星跑，结果被车给撞死了。他太有名了，有名到不想有名。这个有名的话它有好处，但是同时也有缺点。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东西只是意味着有好处的，只有一个东西只有好处的，也就是法。如果我们抵达法，我们就知道它没有任何的缺陷，有的只是好处。其他的东西即便是它有好处会给我们带来快乐，但是同时也伴随着苦。比如我们想有对象，想有结婚，结婚了之后快乐，但是里面带着痛苦的。我们肯定损失的就是我们的自由，我们无法自由自在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了。然后如果特别爱的话，就特别的生气，就会很容易吃醋，然后很担心那是苦还是快乐，那是痛苦。因此这个世间有好处的往往都会有痛苦， 比如有很多钱的会有快乐吗？有很多很多钱的人也很郁闷，没有钱呢，那会更加的痛苦。因此在有钱和没有钱之间，有钱更好，对吗？但是有的话要懂得知足，而不是始终变成钱的奴隶，有多少都不满足。有的人这个有一种理想的状态，说一定要有很多钱，然后就全力以赴的去赚钱，然后修了很大的房子，有五个孩子，然后买的地方非常大，然后给自己的孩子修房子，有的房子不大，然后就修很大的那个楼，说这个房子是给这个孩子，这个房间是给这个孩子的，也修了很大的房子，那个工作非常的繁重，根本没有时间待在家里面，孩子也不在家里面，都去读书去工作，全部去外地去了，那家庭最后都是分到东西南北，这个人不停的工作赚钱，是为了可以买所有的一切，以为说只要有了就会快乐。有好几个人的家很有钱，现在是这个工人在带，或者是狗在带，主人并不在，谁是这样子的？有，对吗？有房子，但是自己没有住，然后日夜在工作，然后在马路上面，在办公室里，看到没？有家，心里面会担心吗？担心，一定要照顾那个有负担吗？有负担，各种各样的负担，在这个时间，真正我们得到的事物，他们永远都带着忧患、隐患。龙坡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法，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么教导。第一次教导这样的法，心里面特别的震撼。世间所有的一切永远都夹杂着苦，有隐患，也就是去顶礼龙普行长老。有一个女人，她看起来是很有钱的，然后这个员工带了非常多的蜡烛，一直把他抬到这个山顶，只是空手走上来已经很累了，他是带着那些香烛抬上来。龙婆想说，哎，这个人真有信仰心啊，然后拿那么多蜡烛抬上来，这个寺庙怎么可能会用完呢？然后可能很多人都要来看，就是这里面发生火灾了，但是他不是来供养的，他是来说说长老，麻烦你帮我开一下关，那这样我这个店开门的时候，我就会点这个香烛，然后可以让很多顾客，让我这个多多的发财，多多的发财，麻烦长老你帮我开一下关，让我这个点了就会发财。那个长老就笑说，如果你有钱了之后，坏人就会来的，坏蛋就会来，这个是有坏处的，发财并不只是意味着有好处。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说，如果特别有钱了之后，那个坏人也会来的，然后他就会来抢劫，就会来想办法来，然后他也很聪明，他是非常聪明的，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。一旦长老说如果点香烛了之后有钱了，坏人就会来，他说呢，你进一步的去开一下光，而且防坏人防坏蛋。长老甜甜的笑，这个已经无计可施了，最后只能给犯人了。然后就那其他师父给你开光，那个并不是真的可以预防的，那个不可能预防强盗的。比如有很多钱，然后很疏忽大意，然后把房子的门打开，房间的门是打开，怎么都会这个中招的，因为太疏忽大意了。这个以前的旧业很好，但是新业是疏忽大意，那个你就会把好的旧业给清洗掉了。本来不应该被偷盗的，但是自己疏忽大意，结果被别人偷盗了，这个并不只是有旧业，而且有新业会有影响。因此我们要修行，一定要知道说在这个世间别人太迷失于他们了，什么东西有好处，什么东西就永远都会有坏处，除了法以外，对法要有点兴趣。如果我们对法有兴趣，我们动手修行，我们就要去回避两个事情。第一个是迷失，去随顺烦恼习气，和去打压身 打压心，让它变得不自然。真正正确的是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，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，慢慢去观察，不停地去修行，然后我们就会看到，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境界，有高僧大德，尤其是龙婆普尊者，他喜欢讲这个转法轮经，他开始说，一旦这个五比丘听到了佛陀的法，说哪些是不应该去做的，也就是随顺烦恼习气和打压自己，应该做的就是八支正道。八支正道一开始就是正见，正见这个正见是属于理论方面的正见，这个正见这个见是称之为理论。有正确的理论，知道说我们应该如何修行，知道修行的方法，其实就是知道正确的修行方法，这个是在理论方面的正见。一旦知道了修行的方法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小心自己的心，小心念头。在我们要造恶业的时候，一开始是在心里面先造恶业，那个称之为意业先来，才会升起语业跟身业。最开始做善业也是先从意业开始，这个出来的说话也才会好，所作所为才会很好，维持升级的方式也会很好。因此真正的第一个是属于正见，八字正道的第一个正见就是有知道修行核心原则的正确的理论。第二个是正思维，这个是属于小心自己的念头，有正确的看法了一定要有正确的念头，正确的见解称为正见，正确的念头称之为正思维。正确的念头是什么？就是不想错的东西。想错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？也就是以烦恼习气的驱动在想的，那个它让我们要回避的就是这个贪欲在背后驱动我们想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以嗔心驱动我们在想的内容，还要去回避的第三个不要去想的内容就是，是因为吃然后来伤害心的思维，这个三个部分。如果要去想，他教导我们要去从处理五欲的念头，要想到慈悲的想法，想是从这个决心跟智慧来思维，我们就不会迷，不会再迷失，因为贪嗔痴来去想念头有什么好，有什么重要性。其实我们的念头是属于意业，是我们在心里面在想的，一旦想了之后就会开始从嘴巴里面开始呈现出来，变成了口业，接下来从手脚上面呈现出来，那个就变成了身业。因此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往坏的方面去想，想也只是想到好的方面，我们的说出的内容就会很好。正思维做得很好，就会导致我们的正语圆满，正语圆满就会导致我们的正业圆满。一个人做坏的是因为先想坏的说坏的，佛陀才会开始说那些能够说假话的人，他不做别的坏事的这样的人他从来没有见过。如果能够说坏的，肯定能够做所有坏的事情。你说坏的是因为心想坏的，先从源头开始，别迷失在念头的世界，迷失在那个想不好的事情，随着烦恼习气在想，这样我们的说的东西就会变成正语，我们的所作为就会变成了正业。一个人想好的说好的做好的， 它维持生命的方式自动的就会好起来，也就是正命也就会升起。这个维持生命的方式，也就是赚钱，是不伤害自己，也不会去伤害别人的方式。比如出家人，如果想得到别人的东西，想吃这个，想吃那个，然后跟别人去讲，让居士去听，希望他可以把它拿过来，那个已经是属于邪命了。这个是在透过不正确的方式在找吃的，居士也是一样的。尤其我们是居士，就修行人，我们想让别人来服务我们，这依然是肮脏的，我们的八字正道依然是欠缺的，别做。比如想去旅游，去别的国家去旅游，然后就跟别人讲，让别人带我们去，有，不是说没有，一直都有。以前有高僧大德，他年岁很大了，不用说的太多，否则大家知道他是谁了。那些随从，那些旁边的那些那个侍从，说他自己想吃，其实他就说这是长老想的。真正禅定是在心里面，一定要去国外，那个就是脏的、肮脏的。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好的，我们的所说所好的，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好的，我们的维持生命的方式就会干净，就没有任何东西潜藏在里面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检测自己，接下来就是纯粹的心的事情了，去提升心。前面说的基础的东西，正见，这个是已经告诉我，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就去动手去做。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戒，这个正与正业、正命，全部都是属于戒方面的，就会协助我们修行，对我们心方面的修行就会有好处。这个归之为正定。一旦我们有了正确的所作所为，我们的维持生命是干净的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断烦恼习气，提升善法，断烦恼习气，断那些已经有的不善，然后让没有生的不善不让它升起，没有生的善让它升起，已经生的善让它茁壮成长，这个是正精进。如果我们要想做得很好，一定要有决心，我们要觉知身、觉知心，这个称之为正念。正念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觉性，比如在酒瓶的旁边说喝酒会没有觉性，那个并不是八字正道里面的觉性。在八字正道里面的觉性的意思，指四念处的觉性，是觉知身的觉性，觉知身内身的觉性，觉受内受，心内心，法内法的觉性。这个龙婆一直在讲，今天时间有限，所以要一笔带过。因此我们要有决心去觉知身，觉知受，也就是苦乐的感觉，心的善不善，觉知所有的设法跟名法，看到他们运作的流程，在我们看到他们整个运作的流程，这个已经切入到法念处了。我们要有目标，知道我们要断烦恼习气，去提升善法。修行的方法是去修习四念处，有觉性，身体呼吸觉知，身体行住坐卧知道，身体动停知道，有快乐知道，有痛苦知道，不苦不乐也知道，贪知道，不贪也知道，生气知道，不生气知道，迷知道，不迷也知道，散乱知道，萎靡不振也知道，就是这样不断的去觉知，这个称之为在修习四念处。在我们正确的觉知境界的一刹那，比如心迷失去想，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的一瞬间，禅定就会自动的升起，正确的禅定就会自动的升起， 当觉性能够正确的觉知境界跟状态的时候，事实上并不仅仅只是知道心迷失去想，会获得智者的心。智者的心其实就是心拥有禅定，正确的禅定的心，不仅仅只是心迷失的知道，迷失的知道。所有的其他的境界，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境界的话，禅定也就是智者的心同样也会升起。比如我们动这么动，我们能够意识到说看到身体在动的一瞬间，禅定安住的心就会升起，心就会自动升起智者的心。正在升起的时候，觉心意识到说在升起的瞬间，升起会灭掉，心就会自动的安住。因此有正念圆满的话，就会让我们的正定圆满。看到没，这个八支圣道它是有次第的，是非常的漂亮的。正见，起初的正见，正见是正确的，那个正思维就会升起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然后就会有次第的升起来。那正精进就会升起。如果我们想坏的、说坏的、做坏的，我们的维持方式是错误的，我们的正精进不可能升起，因为我们在迎合烦恼习气。因此那些起步阶段的事物最后都会让我们的正精进圆满。正精进要想圆满，我们一定要有决心，决心要想很好的话，一定要及时的知道自己那个很好还是坏取决于自己，有决心去觉知自己。其实这个就是思念处的决心，一旦我们有决心，正确的决心，心就会安住起来，变成智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那个是拥有正定的心。有正定的心，有决心去觉知如其本来面目，不停的去觉知名色身心。接下来在圣道里面的正见会升起，在圣道里面的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面、正念、正定，然后就会同步升起。在升起圣道的那一瞬间同步升起，比如我们说我们正在修习八支正道，那个不是真正的八支正道，我们现在修的这些八正道，那个只能称为八正道的前行，只是基础阶段的八支正道，而不是真正的八支正道。但是一旦我们修行八个部分已经圆满了之后，这个圣道就会升起，尤其是智慧，升起了智慧，圣道就会升起。因此我们要训练，这个就是初转法轮里面的核心。接下来就说是法眼升起了，智慧升起了，明升起了，光明升起了，那个是属于在里面的运作了。龙婆普尊者他的开始很好，在经典里面记载，这个初转法轮就可以证到初果。龙婆普尊者是他的解释的方式，那个并不是三藏经典的解释。他说这个叫苦乌塔巴迪，也就是眼睛，这个是属于看到境界的眼睛。有智慧不停地紧随着觉知境界，然后智慧升起的意思是智慧能够看见到境界的三反应。明升起了的意思是知道说那个境界是苦堆，是苦，对苦堆的智者之心觉知，知道这个是苦的原因，急，知道对急的职责是什么。一旦明白了明，也就是明白了是圣地，这个光明升起，意思就是说在心证悟圣道圣果的时候，圣果的时候光明就会升起， 光明会升起，这个光明会遍满了整个宇宙。一旦这个境界升起，甚至是日跟月都会消失，会有光明遍满了整个宇宙，然后就会接触到某一种东西，它是空，纯净无染，停止造作，停止去寻找，心停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什么都不剩，那个是属于这个空的状态。去吃饭吧，今天拖堂了10分钟。